好了，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耶稣受难，那今天呢我们要问两个问题。上次是复活节，所以查这个十字架上主耶稣说的话。这两天我才听说他们有个人呢在做个实验。做什么实验呢？他是看一个生物啊，最小的当然是细胞了啊，最少最少需要多少基因它才能够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复制的生命体。你看看这些科学实验多么有价值，那你做了一堆东西，它除了会复制它会干什么，啥都不会，所以他们就要看看可以拿掉多少还能够活着啊，就跟咱们中国人过日子一样，是吧？ 那在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里面，什么东西一定不能拿掉？
耶稣。
信。还有呢？十字架。还有呢？
宝血。
还有呢？
复活。
哎，
他的定罪嘛。
那个你都可以说包括在这个，包括在里头。但是圣经明讲，一定不能拿掉的，这当然通通都不能拿掉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件事情最容易被我们忘记，就是什么？复活。甚至你今天问弟兄姐妹，他老觉得这件事情跟他关系最少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呢？我们可以从第二个问题里面来看，到底信主是什么？信主是地上的日子为了预备天上，还是天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过地上的日子？是哪一个？
两个都是。
两个都是，那是哪一个是更重要的？它真的有一个重要在里边。照着圣经
的
讲，
那你的目标应该是地上的日子。
再说一遍啊，再说一遍，信耶稣啊，我们现在所说的做基督徒到底是啥？是在地上的日子是为了在天上，还是天上呢那个力量也好，恩典也好，帮助我们过地上的日子？当然这两个都是，这是不错不错都有，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哪一个？
第一个
在天上呗。
第一个是吧？你有没有圣经的证据？
对对对，就得永生呗。
得永生，这问题就来了。
那不对，这耶稣说了，我去的时候要帮你们准备，是为了给你们做预备嘛。
预备地方。
对呀，就预备。
那除了预备地方之外，
肯定是我们要去的嘛。
对对对，除了预备地方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预备？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。
他不是说你传直到地。
对，但是你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传。对吧？我们现在传的福音，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部分教会里面所讲的福音，主要是天上。
信而受洗的必然得。
哎，那在天上也是好处，在地上也是好处，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儿。主要大家在教会里面想的，在收音机上听的，真的就是天上来帮助我们地上过日子，夫妻的生活啊，怎么做一个好基督徒啊，这些东西。但是你去新约圣经里面读啊，大部分的讲法是反过来的。啊，比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保罗这样讲了，他就说，月历上面常常都有这种话，为此培植你们的就是神。这个为此是什么？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你如果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事，这个知道跟不知道是不一样的。对于你所种的是什么，或者你要收的是什么，你一定要知道。那你要不然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就这么种呗，那不得了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是谁？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一定要搞清楚。严格的说起来，其实是为了我们建筑，为了我们在天上。神一直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叫做耕种，回到天上叫做收割。然后他一再的说，你人不要自欺啊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就是什么。可是现在我们自欺的很厉害，传道人到处跟人家讲，你就捐点钱，那就会给你好处，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可以，都没关系啊。那这个跟圣经的教训有相当大的差别了。这个直接牵涉到什么呢？牵涉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，复活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除了上次讲了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死呢，那照理说复活节刚过了，我们还是要把复活要讲一讲。可是这些话呢不容易听，其实最大的诀窍就是说，你愿不愿意让这个话在你心里面有震撼，你愿不愿意以这个话来生活？好，就好像说，为此培植你们的就是神。你心里面愿不愿意问下去？你知道，你这个答案问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威胁的。好了，我们先从复活开始看。 那哎，我们要找复活，要到哪一章圣经里面去找呢？除了福音书里面主的复活之外，哎，
使徒行传，
还有呢，在新约的书信里面，哪一段是专门为我们讲死人复活的？
罗马书第六章算
吗？罗马书第六章算，但是这个呢，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，先讲这个天上的事情，我们见主的事情，那个复活。哥林多前书
15章，
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弟兄们啊，我们今天要讲弟兄姐妹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，传给你们的什么呢？福音，告诉你们，知道这个就是考前预习了，对不对？以前讲过，现在再跟你们讲一次，那这个一定讲得很简洁，很重要了。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这是过去领受过，你们过去领受过，又靠着站立得住啊，基本上到目前还可以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怎么样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，这是一个应许，这是很重要的应许。这个得救的结果谁负责啊？第一，保罗拍拍胸脯负责，我告诉你们的，你们听见了就够了，你们要持守。所以第二个，你也可以说我们也需要负责，因为你不能从这里面拿掉任何东西啊，这拿掉一个东西就麻烦了。保罗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提呢，就是因为他们教会有人把一部分拿掉了，看看还可以不可以，还能不能活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开始说了，考前总复习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这个还记得吗？我们查罗马书刚开始讲的，他这个是领受来，从神来的，神的福音。第一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你要是把它盖起来的话，自己能不能够讲得这么完全，我们就会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哎，他是照圣经所说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通通都在里面呢，圣经啊，基督啊，啊，为我们的罪啊死了啊，然后呢，而且干什么？埋葬了。哎，死了不能不葬啊，死了一定要葬。所谓葬是什么？埋了。埋了是什么？葬。
彻底和这个
对，就是定案了，死透了，完全没气儿了，而且看不见了，从这个世界上移开了，并且埋葬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这个圣经所说是什么圣经？在当时他写给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圣经是指的什么？哎，其实是旧约的预言啊，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像这些的预言，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呢。然后他就提出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，写给谁啊？基法，就是彼得，写给十二使徒，然后一时之间写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写给雅各看，再写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写给我看。好了，这底下他对于写给他看这件事情有一些的形容，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啊。保罗这个书信难读，就是因为它会岔出去，跳到第十一节，他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啊，凡是看见主的人，我们如此传了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然后他就要开始开炮了，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他管的事很多啊，他管你怎么信，他管你怎么说。有人说到这里他不高兴了，他就写信来了。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复活的事有多重要呢？你看啊，底下这一大串呢、啊、这挺吓人的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这是他们中间有人说的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什么？枉然呢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。为什么？你们仍在罪里，这个等一下再说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底下这个话很严重啊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 更可怜。所以为什么会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到底信主是干什么？信主是天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过地上的日子。如果真的只是这样，那我们不如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不信，不信还好，因为你在信一个什么？你在信一个宗教，你在给自己灌迷糊汤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到后面他就说啊，若是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啊。这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恐怕第一个就是需要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他为什么讲的这么严重？是真有这么严重吗？但是刚才说过，首先这些话在你心里有分量，你不能跟这些话唱反调，你唱反调你就没有用处了，对不对？你读了会不会有点胆战心惊啊？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的，真的这么严重吗？后面32节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所以他是一点不打马虎眼，他是非常实际的。这件事情若是与我们没有一个永远的关系，若是我们所传的不是真的，那最好的人生就是什么样的人生啊？吃吃喝喝，对，明天就要死了，你在这搞什么东西？但他用的字很准呢，一个是死了，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；一个是什么？灭亡了。我们再说死亡跟灭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个你要讲得清楚啊。我们信耶稣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干什么？不是死亡啊，那死亡跟灭亡什么不一样？
死是肉身的。
死是肉身的。
死可以复活，灭亡不能复活呗。
这个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人是复活了再灭亡的，很怕人。
哦，灭亡是最后进到地狱。
Perish，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不是信耶稣的人才复活。有的人是复活进入永生，有的是复活干什么？定罪。那个定罪叫做往灭亡里去。我们信的福音直到那一天你不知道它多严重，我们要是不传福音直到那天你也不知道有多后悔，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。这是主耶稣讲的往灭亡里面去。灭亡不只是一件事情，它是一个地方。Perished， 灭亡是死亡以后，也有人把它叫做第二次的死嘛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题目上，就是死人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这里先把它啊，我们就用一个大家熟悉的字，就是说教义上的重要。你把这个东西拿掉，这个信仰就成了宗教了啊，完全是唬人的。他劝我们不要信这样的东西，哪怕是同一个耶稣来。只是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没复活，他也是神的儿子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还信不信他呢？你信是不是不说不能信？信是干什么？枉然。什么叫枉然？
没什么用处。
哎，没功效。对你呢实际上一点实际的，我们就说好处好了，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。那照他这样讲，耶稣复活代表什么？代表跟我们身上实际的功效，你看到了你就知道是什么，你必须要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就好像你看，就是两周啊，三个礼拜以前所有的树叶还是枯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到处都是花粉，你已经完全忘记了冬天的景象，这么快？那你看见这些树叶发芽，你要知道什么？春天到了。你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要知道什么？你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因为他死是代替我们的罪死，死了就没消息了。他复活就表示什么？神除去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一切的罪神已经不算了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他说要是基督没有复活，什么叫做枉然？什么叫做你们仍在罪里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先明白了这个观念就会比较清楚了啊。接下去他真的就是讲这么回事儿。21节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这个讲得清楚吗？这个我把它叫做上帝的逻辑，上帝的讲道理。上帝讲道理很有意思的，罪在哪里显大，怎么样？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这是上帝的数学，他反过来算的。 他还有一套数学很有意思，死从一人而来，这个听得懂吗？看创世纪就知道，本来神造人，人死不死啊？不死。亚当夏娃一死，怎么样？就没有一个不死的。那我们现在很容易明白吧，这是个基因，对吧？连死亡都在基因里面，那你逃不掉的。哎，同样呢，如果死是因一人而来，那死人复活怎么样？也是因一人而来。这些话在你的心里要有震撼，要能够让你知道，这才是真的眼睛明亮，你一下子能够分辨呢，天上的事情、永远的事情，和我们从前所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相信了没有？这个要记到心里面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是看你好，看你坏，看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，而是你是不是一个在基督里。所以为什么说啊，要受洗归入基督？受洗把你放到基督里嘛。受洗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不是说吗？罗马书第六章算不算？算了。受洗是与他一同干什么？埋葬。为什么要与他一同埋葬？因为你在他里边了。照样，你如果是在基督里，那基督复活，你一定复活。春天到，你一定发芽。这是他在讲的这个道理给我们听啊。然后他就说这个复活的顺序啊。
那既然这里是说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，我们一直理解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信基督、信耶稣的人是会复活。那前面又说所有的人都
哦，别急，这还不是讲到不属基督的，后面会讲啊。但是你说属基督的复活跟不属基督的复活有没有不一样？哎，当然有不一样。当复活的时候就不一样，而不是说审判的时候不一样。复活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因为首先你复活的时候，它底下就有一个问题了：死人复活带什么身体呢？35节说这个话呢，是相当相当的老气横秋。无知的人呐、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主耶稣也是这么讲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落在地上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段话应该是大家都读过的啦。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子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各的形体，有天上的形体，40节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这个是讲到在主里边的众人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将来要成就的事情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是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这都还是在讲在基督里的众人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或者说有血气的活人。后面这句话懂不懂？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个末后的亚当指的谁说的？耶稣。他是一个叫人活的灵。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那个叫人活的灵，只是呢，从时间上来讲呢，属灵的这是讲到基督不在先，属血气的这是讲到亚当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你得必须是属他的人呢，对吧？你是在他里面的，这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啊！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呢，第一，你要知道什么？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这是讲到承受神国，这不是讲我们原来所说的进天国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那这里讲的更准确。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？为什么所说的死人复活跟我们的想象其实不是很一样的？将来王云不是这样子啊，王云是天上的美女啊，对不对？李倩长得跟天使一样啊，她真的是这样，这不是讲假的玩的，是真的是这样，他给你一个形状，那个形状是无罪的，跟地上的血肉之体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不在基督里边的人，他复活定罪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的形象吗？他真的不是我们的形象，这个很怕人的。你周围学校里面有多少的学生跟学生家长，将来到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一看，哇，丁老师属天的形状，我怎么样啊？往灭亡里面去，这很可怕。
那到什么时候？他说现在我们都是属血气的，
对，
就是血肉之躯。
对。
那到天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都变成空气了呢？就形，只是一个形象在那里。
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形象，马欣到时候一定后悔，当初应该对你好一点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你没看见这些弟兄那么神气，到时候一个都神气不起来。因为主给你一个形状，这下他们识货了。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要是知道我今天是本娘娘是这种模样的话，那你还敢欺负我吗？把这个东西摆在里头的话，你不敢造次的。这里全篇主要都是在讲这个信主的人的复活，在别的地方行恶的复活定罪，行善的复活得胜。这个所说行恶行善不是在讲做好事做坏事，这里面所说的善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得胜的生命，胜过死亡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发出来了，地上就已经发出来了。五十一节，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那时如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经上所记的话就应验了。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但是这个盼望一定要把它装在心里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要死亡被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吞灭了，而且这个吞灭呢，不只是到时候才有一个身体的形状，而是今天就能够已经开始显出来。今天不是开始打篮球吗？你为什么会来聚会？这是一个死亡被得胜吞灭的表现。你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，一点一点，一滴一滴，你在地上走，你还在这个血肉之体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属天的形状，属天的思想，属天的言语，属天的爱心，属天的善行。这个是神在培植我们，所以他说为此培植你们的就是神。那我们还没看完，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章这个地方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，死人复活的前提啊，所以你说耶稣复活和我们有没有关系，那个关系是很清楚的，虽然对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一个道理上的关系，可是他真的不是这样，因为死从一人来，死人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，而且他怎么复活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复活。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了这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与我们有关系，他要你知道你活在地上什么叫做像耶稣。那天开车听到一个人在讲那个约翰三书，说约翰三书有什么好讲，他说约翰三书老约翰问安的时候，愿恩惠平安还有什么，我现在又忘记了，怜悯呢是什么的，他说那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，你要流出恩惠来，你要流出平安来，你要流出爱来。我太太就常常批评我，说你这个年纪大怎么样 no grace， 被骂得抬不起头来。他说很多人年纪大是 age with grace， 你呢年纪越大脾气越大 age with temper。那你讲着讲我也没话讲，就不说话，就是你这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对的。那个 天上的生命怎么样在地上流露出来，是有榜样的，是有形象有样，是可以对照的，对照了你自己会知道。不但主耶稣像，彼得像，保罗像，约翰像，他们都像。到年纪大的时候，但他们死的时候可能年纪还没我大，所以这个很怕人的，好吧。总之呢，保罗是这样形容的，四章十六节啊，他说这个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怎么样，一天心思一天。这个什么叫做心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常常会背这句话。外体的毁坏很容易明白，年纪大就毁坏了，头发白算毁坏，不听使唤，关节痛，通通叫做毁坏。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这个心思一天是有方向，那个方向是什么？死人复活，属天的形状，是像基督，让必死的被生命所吞灭了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什么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些话在你心里要带着安慰，要带着分量。你看在旧约里边最清楚的一个人就是雅各，雅各很可怜的，他每天放羊，他不是像你们下了班到农场去看看你的羊，不不不，那个就是他上班，而且他是放舅父的羊，被野兽吃啦、跑啦、偷啦，他自己补上，就受尽寒霜，受尽炎夜，20年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他有四个太太，四个太太，他每天下了班呢，他们在帐篷里面抢他，这个人很可怜的、啊，生了个孩子嘛，10个孩子通通不成器，他的一生完全没有价值。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活在这样的日子，你会跟他讲说你将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几千年以后所有的人都要看你，你会笑死，你会说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是他真的成了这样的一个人，那是谁替他成就的？是神替他成就的。他这个苦楚是不是真的成就了一个永远的荣耀？是啊。那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那个路德跟拿俄米两个小寡妇，这小寡妇见面就和我们大家见面差不了多少的，比我们还惨，这个无家可归的两个人。这两个人直到他们死，他们不晓得他们有多重要，他们不晓得有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已经成就在他们身上。我们一样的，我们要有这个盼望，你得以持守，得以相信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东西啊。但是这个要在你心里，在你心里要是有分量，你活着就有分量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这是基督徒的诀窍。你说我不在乎天上的事情，我只要现在就好，哎，我这个人不求这些东西，这是最笨的儿女。这中国人最糟蹋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们把这种中国人什么士大夫的清高观念啊，拿来评断一下上帝的这些计划，就这东西我不要，哎，我只要信主就好，我也不用进天堂，我这样很清高。他是反过来说的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为什么不去顾念呢？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什么？永远的。底下5章1节，这都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分章的。我们原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生活的态度，他怎么会这么有标杆的？因为他知道什么？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非拆不行，一定先拆的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这个叫做得救的确据。得救不只是从审判里面出来，为什么你要知道你得救了？为什么神要我们知道？要有这个把握，不要用自己的思辨去猜，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没方向的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这句话懂不懂啊？至少第一句应该懂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刘军今天叹息了没有啊？就是了，你越是知道天上的盼望，你越觉得地上这真的是叹息劳苦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这个不难懂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。哎，很多这个基督徒他说你别想嘛，你就过日子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主给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不是就可以了吗？这里就是后来到了第5节，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。为什么培植我们呢？ 为你脱下这个，穿上那个，叫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神为了这件事情培植我们每一个人。这个搞不清楚呢，你就会在那问说啊，好人为什么遇坏事，基督徒为什么受苦，是吧？你搞清楚，你什么问题都不问的，没有事情会动摇你的信仰，因为你知道神在干什么。为什么约伯这个人受到神称赞？他就说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这个角度你看准了，你再去读圣经，圣经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话。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角度，你就常常会在那问呐、啊，为什么我又遭这坏事啦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告诉我们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东西？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新的培植、新的创造、新的目的。但是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人家写给我们，我们写给人家都不是在讲这件事情。你就是一个新人就是了。这个什么叫做新？新在什么地方？是脱下这个穿上那个的心，是神在培植你，是要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这个叫做新。旧事已过，什么样的旧事啊？一切跟血肉之体有关的地上的事情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要有一个新的天上的目标。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期望，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都把这些话另解了，所以会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能够答出来说两个都是已经不错了。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大家常常想的就是信主就是最美的祝福，是这一生的最美的祝福，是天上来帮我过这个日子的。继续讲下去到第七章第一节，他所得的结论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这些话都是连下来的啊！为什么要信主？这个问题背后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就是说神拯救我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常常说神因为爱我们才拯救我们，不，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的。我们种田，种稻也好，种麦也好，你指望收成啊？难道神不指望收成吗？神在王云身上要收什么？王云能不能答得出来？你必须要能够答得出来，哪怕这个名词你不是很懂，也要能够答得出来。神要我们干什么？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还记不记得我们是奉召做圣徒，蒙召属耶稣基督？这些话都是带着内容的，带着标准的，带着形象样式，带着要求的。神在我们每一天的身上是带着目的的。如果他这个目的达到，他不会留你多一秒钟在地上受苦。我们是这样对儿女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事情弄完，就赶快把你从这个灾殃里面捞出来嘛。功课做完了，说去睡觉嘛。神在我们身上，当他要做的东西做到了，或者是他把你放弃了，那你地上的日子就了结了。丧礼的时候常常讲啊，这个什么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美好的站搭完了，对，所幸的道守住了。你叫那个人躺在棺材里的人自己起来讲，你当跑的路跑完了没有？他说跑啥？我们都是在讲好听话，实际上我们真的跑完了吗？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东西真的做成了吗？很多时候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连想都不想，我们不认为神在培植我们。我们光看上帝有没有做我的对头，他有没有帮我，他有没有疼我，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。从哪里看呢？从复活开始看，要从那一头看今天的人生，你就看准了。就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为什么说圣经好像是一个地图？什么叫做地图啊？地图跟 GPS 不太一样。不跟你说过，小贝他说他以前开车，他太太看地图，如果车子向右转，他太太就把地图转到右边。这GPS 啊，光告诉你向右向左。我那天到那个纽奥良去，差点就开错路，因为他们是蝴蝶的路，过了一个 overpass， 然后两个红绿灯接得很近，我那个旅馆很难找。他说 make a right turn， 第一个红绿灯其实是 highway 出来的 ramp， 我就这样转进去了。
哦，太危险了。
因为我听他的嘛， 200 feet， make a right turn， 一个红灯，那我不 right turn 我干什么？真的这样转进去，一看不对，赶快过来，在二十尺后面那个红绿，那个才是我要转的地方。这个是 GPS， 它只告诉你怎么走。圣经是地图，它从天上给你一个看，让你知道你的角度是什么，让你知道说从神那里看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在地上每一天所有的叹息劳苦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神要为你我成就，可是这个成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什么？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宗心，每天不管是干什么，照顾你的鸡鸭牛羊或者上你的班，就尽力的去做。你虽然看不见这一切事情的意义，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些事情要在你身上成就。你怎么知道他渐渐成就？无花果渐渐成熟，弟兄姐妹开始像基督一点一点生命流露出来啊！如果你从来没有从天上的角度看基督，看这个救恩，看你的人生，要去读圣经，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，不要只从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了解来看，那你是看不来的，那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